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被法后学会向内找，在家庭和单位实修心性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6月9日。以前我觉得被法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因为要花费很多时间，而且还得有毅力才能坚持下去。我有过被法的念头，第一遍背的时候是从第五讲开始背的，因为那时正好学到这一讲，当时经过了很长时间才把后面的几讲法背完。那时候我不精进，背法不静心，所以没有太多的法理展现在眼前，也不会于是对照师父的法向内找。第一部分，经师父点化，决心再背法。周围的同修已经背法好几年了，并多次提醒我背法，网上也看到同修交流背法的好处，可是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背法也是实修的一部分。今年一位老同修的交流文章触动了我，他每天都能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有时间的话还会多练，身体变化很大。当时我就想，作为一个新学员，身体没有向年轻方向转变，是我练功太少了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，修炼两个字，人们只重视那个练，而不重视那个修。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对我来说可能还有一些难度，那我就先从背法修心开始，同化这部大法吧。第二部分，背法后修掉身上不好的物质，修取急躁心。背法就要静下心来，一句一句的背，背完这句就接着往下背，不再去重复上一句，这是同修交流的背法方法。在背第一讲的第一段的时候，很快就背下来了，因为这段背过多遍，而有的段落或句子则需要反复读好多遍才能背下来。这时我就多读几遍，看这句法中哪几个地方我没有理解好导致背不下来。每天早晨背法前，我都会给师父上香，求师父加持。就这样，从刚开始一小时只能背三页，到后来能背五六页了。那天要是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背法任务，我就想，今天怎么背法少？我找到了背法时有求的心、急躁心、走形式等这些不好的人心，是我不能静心背法，而不是抱着一颗静师静法的心来同化大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悟道，法不是你想得就能得的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有背法的这个愿望，坚持去背就好了，不能总想着得。背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，不能追求速度和数量，因为背法不像通读，一句法很快读过去了，一小时可以读很多法，过后合上书，可能一句法也没有记住。真正静下心来背法的时候，我发现越背越爱背，拿起书来就不想放下，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状态。修取懒惰心。有一天早晨3点多钟，我醒了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睡不着我也没有起来背法练功，心想反正天还没亮，再躺会儿吧。第二天一整天还挺精神的，接连两天都是这样。我悟道，这是师父帮我把懒惰心这种物质去掉了，要是在以前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通常是一觉睡到天亮。从第三天开始，我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，精进起来。开始时我把闹铃提前半小时，5:20就起床，这样早晨时间先练半小时功，再背将近一小时法，7点之前这些都能做好。后来我又想，能不能再早点起来呢？这样也能在第五套功法上突破一下。于是我调整了一下，闹钟定到4:50， 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，这都是师父看到我想精进这颗心，在加持我修取懒惰心这种物质。修取利益心。通常时候我早晨做好早饭后来不及吃饭就去上班了，有时候时间赶趟的话就在路上买个包子，时间不赶趟的话就吃点水果，中午再吃饭。我们屋有张桌子，大家偶尔带点吃的过来，闲下来的时候就吃点。我偶尔会买点应季的水果，或者是家里有吃不完的什么东西也带过来，也不能总吃人家的。后来有段时间大家买的零食挺多的，吃不完，慢慢我这依赖心就起来了，心想这下好了，也不用买早饭了，反正那么多东西我吃点也没什么，不吃白不吃，再说有时候我也买呀，这样工作之余我一有时间就吃点零食。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好的心，贪小便宜的心，没有去排斥它。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，比如天热的时候同事送来雪糕解暑，这些我都没当回事儿，认为这没什么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师父看我不悟，后来同事又送来雪糕，我才猛然醒悟，这不是利益心吗？我吃人家东西，我得给人家多少德呀。表面上我吃人家的东西是我占了便宜，可实际上我是拿自己珍贵的德去交换，我这是多傻呀。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别人的东西了，想吃什么东西自己买，别人给什么东西我也不接受了。以前我爱要别人的东西，同事有什么挺好的衣物用不上了，我总喜欢先留着，其实有些时候这些东西自己也用不上，最后还是扔了。通过背法，师父帮我去掉了这个利益心、贪小便宜的心、不劳而获的心。当然背法过程中也不是总能精进起来，有时候安逸心起来了就想偷懒，背法的速度也随之降下来。在一次交流中，我得知比我背法晚的同修快背到第五讲了，因为他天天坚持背，这不快追上我了吗？我这不是落下了吗？我开始静下心来继续坚持背法。背法两个多月后的那段时间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有几天能背十多页，累得脑袋背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背，勇猛精进。第三部分，对照大法，学会向内找。通过背法，在生活中遇到矛盾，我能对照师父的法，遇事向内找，修取为私为我的心。记得那是个周日，因为在娘家有点事儿，快到傍晚我才回到家。因为白天天热，傍晚天儿能凉快点儿。刚到家，丈夫就冲我发了好大一通脾气，说我不知道为别人着想，回来晚也不吱声，让他没法做饭。我悟到这都是好事，他是在帮我提高心性，我不生气，我得谢谢他。这件事是我做错了，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为他着想。他等我吃饭，饿肚子了，他工作也很累。我内心很平静，没有跟他争论，很诚恳地对他说，我错了，我回来晚了，以后我早点回来，要是回来晚的话，我提前告诉你一声。还有一次，我从同事那儿无意中提前得知，今年分派给我的活儿比其他人多出很多。我心里想，要不去找领导诉诉苦，说干不了这个活儿，看看能不能给我安排个轻快的活儿。在领导办公室楼梯口，我犹豫了几分钟就离开了。不一会儿，同事语气不善地问我，因为他看到我在领导办公室那儿逗留了一会儿，就以为我去找领导了。他说，工作安排还没有公布，就有人去找领导，领导不乐意了。我跟他解释说，那不是我。我很庆幸没给同事添麻烦，本来同事是好意，我要是因为这个事儿去找，不就给同事造成痛苦，我不就干坏事了吗？不就造业了吗？我得给他多少德呀。再说领导也不容易，要是大家都不干累的活，那工作怎么安排下去呢？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不能跟常人一样，什么事就想自己怎么舒服。我要是得到不该得到的东西， 那不就欠了人家的吗？我这是修炼了，才没有像常人一样去做。我遇到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师父安排的，利用他帮我修去安逸心、怕吃苦的心，好让我提高上来。回来后，我跟家人念叨，今天的心性关我过得挺好，我得谢谢师父。师父时时都在弟子身边，看护着弟子。今年的上下班时间有调整，上班时间比以往早，下班还晚，每天要提前十多分钟出门，而且迟到超过规定次数就被扣钱。我虽然嘴上念叨，扣就扣吧，又不是不让迟到，请假，扣钱还好说了呢。在周围的人听起来，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想呢？跟他们想的不一样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，早来晚走，兢兢业业的干活，领导分派什么活儿从来不挑，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。这个法理，通过背法，兢兢业业的干活这几个字经常打进脑里。最近我对这段法有新的领会，以前是我做错了，我总想着自己怎么不受损失，单位都有规章制度，人人应该遵守。再说人家还没有要求我们早来晚走，只是要求按时间上下班，这有什么错呢？要是都迟到早退的话，单位效益怎么会好呢？兢兢业业，一天两天还行，要时时都做到这几个字，真是不容易啊。我以前没有悟到，总觉得在家里的时间才是自己的，早晨爱在家磨蹭会儿，干点这，干点那，总是卡点上班，有时候起晚了，还能迟到几分钟，也没有被扣过钱，我还觉得占了多大便宜似的。从没想过这符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这不是颗畏私的心吗？就想着怎么占便宜，这是多么不好的心呀。我不能随波逐流，跟着别人一样抱怨，要用大法衡量，修去畏私的心。以前我也知道要向内找，但是学法不精进，不知道怎么找，找什么。背法后，在遇到矛盾的时候，师父将法理点给弟子，我能对照师父讲过的某一段法修自己。师父，您辛苦了。弟子知道这些都是师父的慈悲保护，师父时刻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。在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利益心、情、色欲心这些方面，我修得不够。今后我要注意修这些方面，修出慈悲心，修取畏私畏我，修出无私无我，同化这部大法，圆融师父所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背法的收获》，作者中国华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1日。我从开始背法到现在，已经背完了两遍转法轮，开始背第三遍了。我背第二遍转法轮持续的时间较长，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，中间中断了一段时间。妻子鼓励我说，10年呀，太有韧性了，真不简单。有时背着背着法，感觉浑身暖融融的，像被法融化了，从内而外的扩散全身，非常美妙舒服的感觉。生活在中共的红色恐怖高压中，怕心成了我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。长期以来，每当听到楼道里的走路声或者敲门声，我的心里就胆胆突突的， 并开始胡思乱想，是不是警察来敲门啦，或者有什么查房呀？胆战心惊好一会儿才会平静下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不要老害怕是病，怕是病也是执着心，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。当我背到这段法时，法不断在我心中冲击着，荡涤了怕的污垢。慢慢的，这种怕的物质不知不觉消失了，是法的力量把这种物质破开了。从那以后，我能很坦然地面对楼道里的脚步声和敲门声了。背法给我的工作上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，让我学会了独立思考，自主创新，不断成熟，减少依赖。工作上我经常会参考别人的工作成果，甚至照葫芦画瓢，看看别人怎么做的，改改就拿过来用。有时觉得前人留下来的东西有很好的价值，我会学到很多东西并得到长进。但有时过于依赖笃信，甚至陷在别人的理论或框架中跳不出来，当时有些别扭，但还把其当作宝物似的，还不断抱着新奇的心态追求获取更多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过去有个别修道的人讲上丹田、中丹田、下丹田之说，我说那是错的，也有的说他的师父传了多少代了，书上就这么写的。我告诉大家，糟糠糟粕这东西古代都有，你别看承传多少年了，它并不一定是对的。世间小道也一直在常人中流传着，可是它修不了，什么也不是。当我背到这段法时，我突然明白了，别人写的东西也可能是引用前人的成果，然后加工出来的，但加工出来并不一定是对的，这让我有了很大的思考和改进。有些内容是需要自己思考和创新的，不能一味地参考他人的研究成果，那样会陷入歧途，还会把自我的潜力扼杀掉。工作上当出现自己不熟悉的技能时，我会依赖于掌握这项技能的人，事事都要请教，处处都要询问，很依赖别人，也很崇拜。当那人不愿详细讲解或者不理会自己时，我的心里就沮丧，很有挫败感，很失落无助。我像处于依赖期的孩子，希望得到大人的帮助，但是大人不把我看成孩子，把我当成独立期的青年。是呀，我也该成熟起来了，怎么能老是留恋在某个地方，盼望或者依赖于别人的帮助呢？我也要开始提升了。当整体背诵完转法轮玄关设位这一节，我感受是像一个修炼人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的闯关，一关一关的，有的关小，有的关大，有的关很难闯过去，但是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环，意义重大，是必须经过的一个步骤，逃避不了。我目前是一天背诵一段，第二天背诵下一段，利用零散的时间背，如上下班的路上，有时候回头看看都不知道怎么背过来的，恍如隔世。有时读着第一讲、第二讲法时，好像刚刚前几天才背过一样，实际上已经在背第六讲了。常人中有个微习惯的说法，靠每天微小的习惯形成一个大的目标，每天背诵一段法没有什么压力，也容易把整本书背诵下来，时间长了会带来巨大的改变。在此也建议同修们多背法。感恩师尊，感谢同修，何时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发正念和背法的感悟，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6日。最近因为背法，自己在修炼状态上有所突破，下面就来跟同修分享一下我的体会，与同修们交流，同时也向师父汇报我近期的修炼情况。第一部分，克服畏难情绪，背法。最近几个月，由于想要突破自身的修炼状态，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背法。为了使自己有信心能坚持下去，就先从红银背起，背熟后就开始背转法轮。在背法过程中，经常有畏难情绪阻碍，为了克服它，我就不翻看这一章节有多少页，字数多啊少啊的，不在自己心里形成概念，就是集中精力一次看两行，念熟了以后就开始背，这样一点一点的也就把一页背完了。每天一个小时背法，不图快，能背多少背多少，过程中不断的修去急躁心，不断的灭掉懒惰和安逸心，遇到总也记不住的句子，就要注意向内找，看看是什么心在障碍着自己。背法时尽量保持心态平和，意念集中，虽然我背得慢一些，但是背的时候感觉自己全部身心都融在法中，并时常产生一种由内而外的幸福感。背法状态特别好时，脑海中会出现师父讲法的声音，有时我是跟着师父的讲法背下来的，这种感觉太奇妙了。背法也使我在遇到矛盾时能快速找自己，脑海中立刻想起师父的相关讲法，对提高心性帮助很大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一个修得很好的大法弟子能理性地认识大法是什么，那一定会下力去做的，一定不会在这方面懈怠的。反过来讲，不精进的也在学法，也知道法是很好，但是不在法上，正念也不足，认识自然不高，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，所以鼓不起劲儿来。以前的我就是没有真正认识理解大法的珍贵，所以一直不想背法，不想吃苦，认为自己背不下来或者是没有时间，越不精进就越被人心障碍，就越鼓不起劲儿来，非常后悔浪费了那么多时间。我一定要坚持背下去，踏踏实实坚定地精进实修，提高自己救度众生才更有力度。第二部分，发正念中的感受。虽然我现在背法进度不快，背法时也没有别的同修那样能看到层层法理的展现，但是背法时大法在不断地清除着我的思想业力及外来干扰，这一点在我发正念时体现出来是尤为明显，和以前的状态是天差地别。现在发正念时能集中注意力，念力很强，有时感觉灭字一出真能达到力可劈山的状态，感觉自己在另外空间的身体很大很大，出现干扰也能快速反应过来并灭掉它。慈悲的师父不断地加持和点悟我，正法已经接近尾声，我强烈地感受到师父心急弟子的修炼状态。我刚迈出一小步，师父就不断地鼓励并急切地把我往上推，让我在发正念中感受到了一些修炼20多年来都不曾有过的体会，感觉自己离师父和法近了很多。写到此时，我心中对师父的感恩、愧疚之心伴随着泪水一起倾泻而出，真是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此时我的心情。下面仅举几例感悟与同修交流分享。一、结印时感到强大能量场。一天发正念，刚一结印，就感觉自己置身于强大的能量场中，突然有一股力量把我的两条胳膊稍稍托起来， 顿感胳膊飘飘的非常舒服，非常美妙。心想，这是师父给我纠正不正确的姿势呢，因为贪图舒适，两胳膊基本靠在身体上。同时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，我的天目是关着修的，我的两条胳膊与前胸形成个圆形机制，胳膊是空的，只有个轮廓，里面有亮亮的能量流在运转。仔细一看，左胳膊里还有浩瀚的星系。看到画面的一瞬间，我就明白了，师父这是点悟我，结印也有机制的，而且给我展现了在我这个层次上机制的运行方式。同时我也悟到，练功和发正念时，姿势必须要按照师父要求我们的去做，不能随心所欲或降低标准，姿势一定要做到位。在另外的空间，师父给我们下的成千上万而不止的契机和机制在运行着，不管我们看到也好，看不到也好，一定要保持契机运行通畅，不能人为的压制、扭曲或阻碍，这也是信身信法的一种表现。契机的正常运转，对我们身体的演化和功能的加强都达到了最佳状态。发正念时，才能保证功能畅通无阻且强大无比。二，打坐中的身体上下两重天。三月的一天上午，我们小组定点发正念，过程中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同修 A 轻声地咳嗽一下，听到声音我就有点懵了，为什么这声音是在我的斜上方啊？这时同修 B 也发出一点声音，听着还是在我的斜上方。我们坐的都很近，平时也有声音，但是都是正常的感觉，尤其我身高比他俩还高一点，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脑袋里的问号连连，急切地催促着我要睁开眼睛看一看，但转念一想，不能睁眼睛，爱咋咋地，现在集中精力发正念是最主要的，什么事情也不能干扰我。不一会儿，眼前出现个景象，我坐在一个空间中，上身感觉是人的肉身，肚子那里是一道分界线，就像水平面一样把身体上下隔开，从肚子往下到盘着的腿，却是在浩瀚的宇宙中，而且庞大无比。蒲团周围是星星点点的无尽的星系，我发出的灭字直奔对面一个遥远的地方而去，然后落在上面不动了。我看向那个地方仔细的辨别，突然发现这不是美国吗？这一幕对我来讲简直太震撼了，从来都没有见识过这样的场景啊。过了一会儿我才回味过来，我明白师父让我看到这么壮观的景象是在鼓励我继续努力精进，修炼的心要坚如磐石，不可动摇，不可懈怠。以上的内容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的部分修炼经历及感悟，写出来不仅是与同修们分享交流，也是为了激励自己更好的修炼。